大家好。
好，
现在读经是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关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以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以上是神的话语。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来一起看这一段经文。那我们知道从这一段就是五章一节到十五节，保罗已经把他的这个目的清楚地写下来。他的目的是在五章一节，他这样子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是要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这个恶给挟制。那我们首先要明白这里保罗形容的自由人是指谁呢？那若对一般人来说，我们可能形容那些没有自由的人是那些可能需要被软禁起来，或者是在监狱里头为他们所犯下的罪所面对这个徒刑的这些人，我们可能会形容那些人是没有自由的人。那因此根据这样子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自由的人。哎，不是这样子的吗？我们需要问一问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信里头他所说的基督带来的释放是叫这个加拉太信徒们得自由，不是说从那些这个牢狱里头被释放的人得自由。我们来看一看在保罗一章四节里头，他就这样子的提醒这些信徒们，在一章的第四节他这样子说，这个基督是遵照我们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是保罗在第一章第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形容的自由不是离开那个监狱的那个自由，他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从我们的罪里头得拯救的一个自由，从这个罪恶的世代里头被拯救出来的一个自由。那单从这个一章四节就是保罗在一章里头四节这样子的形容，我们知道要得这个自由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基本上只看呢，首先我们知道说是父上帝的旨意叫耶稣基督来，而且耶稣基督愿意的来遵照他父上帝的旨意 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献上自己，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从一开始到结束哈，这一切能够得知自由是完全靠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所以这是保罗要我们从这个他的书信当中看得很明白的哈。那就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话，我在想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就不是那么多有自由哈，因为唯有那些就是相信哈父上帝的旨意的，唯有那些相信就是耶稣曾经来过，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愿意来接受来信靠耶稣的我们这些人才算是自由人。所以当中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人哈，我们心里有数，对不对？我们到底相不相信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从这封书信里头，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是非常容易受到威胁的哈。我们当然就是刚才瑞英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从七节到十二节里头，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自由受到威胁。比如说他在那里告诉我们哈，你们本来在信心的道路上一直跑得很好，加拉太人，但是现在是谁拦阻了你们呢？叫你们不再信从这个真理呢？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这些加拉太信徒时常受到这些假的师傅他们的这些搅扰哈，搅扰着他们。所以从这个加拉太书信当中，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其实很容易受到威胁。那若要明白这个七节到十二节里头保罗在这里形容的那些人，我们只要回去哈看看那前面几章，就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师傅哈，所以假师傅跟真师傅就对比了哈。假师傅就是那些专讲假教导的这些师傅，他们来到这个加拉太的这个人当中，这个教会当中，就误导了他们。不单单告诉他们说，不单要信靠耶稣，你们其实也要像他们一样哈，来遵行靠着上帝的这个律法哈，遵行上帝的律法来成为义人。那所谓的义人，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才能够被神所接纳，上帝所喜悦，跟上帝和好的人哈，这些人就叫义人。所以这些假师傅他们来是来搅扰哈，是来搅扰，是来干预哈，是来叫这些所谓的加拉太人跟保罗就是有了这个离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当中就一直看到保罗其实非常非常有耐心哈，他要怎么样呢？他要耐心的来教导这些加拉太人，而且是从旧约里面的，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例子啦等等等等哈，从旧约里头的真理哈，帮助这些加拉太人重新看见不要受这些人的搅扰，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嗣，他们才是上帝的儿女哈。若加拉太信徒们真的是回到哈，就是回去来遵行这个上帝的律法，去靠遵行这个上帝的律法来称义的话，他们其实是在丢弃这个自由，他们会回去受这个罪的捆绑，再次成为这个奴仆。这是我们在上个星期看到的一段经文在这里说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这个夏甲指的就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个西乃山，相当于现今的耶路撒冷就现在在以色列国的这个耶路撒冷。他和他的儿女，就是夏甲跟他的儿女历历代代的儿女都是奴仆。我们知道说这个加拉太信徒他们若是向这些所谓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势力低头妥协，这样他们将会再一次的成为这个奴仆，而丢弃了他们的自由。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保罗在今天这一章也是有提就是解释为什么说遵行上帝的这个律法最后得到的不是上帝的喜悦，不是上帝的悦纳，而是要面对上帝的愤怒呢？为什么在遵行这个上帝的律法不会带来自由，反而是回到受约束跟受捆绑，回去做奴仆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出在这个上帝的律法不要误会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上帝律法是 他所说的话语是好的，是对人有好处的。问题不出于这个上帝的律法，问题是出于你我，我们才是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罪的存在叫我们就是无法完全的去遵行上帝那美好的律法，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不能够满足，那结果唯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受咒诅了，受律法神律法的咒诅了，而被上帝的律法定罪了，而最终要面对死亡。所以保罗在五章三节里头，他就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们，所有接受割礼的人，就是那些完全遵照这个律法来称义的，他们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全部的律法。但是能够吗？不能够因为之前保罗已经告诉了我们，之前就是在三章的十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在咒诅之下，因为圣经上说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命令是一切命令，这些人必受咒诅。而章十九节也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因为无法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而向这个律法死了，这是问题了对不对？因为罪的问题，我们罪的问题。你看弟兄姐妹，这个上帝的律法不是由你来挑选我想今天选择遵行这一条我就来遵行这一条，那其他的甭管了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说我能够遵行这一条我就单单遵从这一条，其他的我就不管，因为其他我做不到，不会这样子做的。你要么就是完全不去遵行，要不你就一个都不能够漏一个都不能够漏，而且是照着要全盘照收了就是一切的命令你都要去遵行那才是真的是活在律法底下举个例子这个上帝的律法就像一面这个挡风镜，我们驾车的人士都知道我们驾车需不需要挡风镜需要没有挡风镜呢，到了目的地你可能没有头发了对不对？那汽车正在高速公路上快速的行驶，那突然飞来一小块石头，但那一小块石头那后果是什么呢？驾车人士知道对不对？说不要跟得太紧不要跟着那些大楼里那些泥土会掉下来那种跟得太紧的话，这些小石头会撞破你的镜子，因为速度的关系太快，一个小洞就会把整面的这个挡风镜给砸碎了，是不是这样子驾车人士知道，上帝的律法也是这样子只要一个小部分，一小小的部分不能够去满足，没有去遵行，那就整个律法就会完全的破裂了。罪的存在叫你我都没有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去完全遵行这全部的律法，结果呢就成为律法底下受咒诅的人。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加拉太信徒跟我们一样只能够靠着上帝完整的恩典来与上帝和好。所以这个恩典就再一次的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基督是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好拯救我们来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献上自己叫我们脱离呢？三章十三节这样子解释，基督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从而救赎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因为圣经上曾经说过，凡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他是受咒诅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献上自己的，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受上帝咒诅，他是替我们来承受这个咒诅因为你我都不能够完全因罪的关系去遵行神的这个律法，基督是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 因此我们能够称义。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迹而已，基督的死这个意义重大，非常非常重大。因为在这个十字架，在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十字架，这个耶稣的十字架上曾经撒下他的宝血，而他的宝血是叫罪人，叫你我能够与上帝和好唯一的一条途径啊！凡不靠着这个十字架，凡不靠着这个耶稣所撒下的宝血，我们仍然活在上帝的咒诅底下，将来面对上帝带来自己的审判。所以历史里头的这个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看见上帝对罪人的一个恩典，也就是单靠这个十字架，耶稣献上自己，我们才能够从罪里头得赦免。所以倘若这个加拉太信徒再一次的回到这个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基督的死对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一点益处也没有了。更糟的是，他们就与这个基督隔绝，而且是离开这个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第四节这样子说，你们若想这个靠遵行这个律法而被称为义人，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上帝的恩典了。所以保罗不愿意这个加拉太人再次走回这条路在近前的生命里头是开倒车的不是向前，是开倒车的，退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其实可以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在认识上帝借着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显明的这个恩典之前，我们其实也是在靠着遵行不同宗教的这个教义希望自己能够就是靠着这些遵行这些教这个教义能够怎么样呢，来与神我们所谓的神的亲近比如说有遵守这个节期的啦，或者参与这个宗教活动的啦，靠着这个行善事的啦，或者累积许多德行的啦，善功啦等等，甚至有些就是愿意的去那个圣地圣地那里去朝拜，而且一年可能去几次都希望从这些的这个宗教的活动，这些善功来怎么样呢，来与神亲近。在人看来其实是好像是非常受赞赏的对不对，而且有时候甚至是可夸的说这个人哇非常非常的敬虔你看他又去那个圣地去朝拜了。但这一切靠自己努力来取悦神是完全没有益处的是白忙一场我们的罪不会因为这些所谓的善举这些的跟着教义的这些所谓的去行而除去，因为唯一能够叫罪得赦免的就是基督的宝血这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恩典好不好，不要忘记一生一世都不要去忘记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保罗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恩典他常常在他书信当中会提醒而且告诉那些信徒们他是怎么样被这个耶稣复活的耶稣给拯救的可是保罗是将这个福音带到外族人手上的人对不对他也是写下许多经文的这位使徒他也是让上帝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保罗从始至终都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基督如何将他从黑暗当中给拯救出来。保罗从来也不曾离开这个恩典相反的，保罗时常在他的书信当中会告诉他的读者他是凭着这个恩典而去成就所有当做的事情，就是他的软弱的时候，保罗也记得上帝的恩典是足够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了，对不对？我们也不可以忘记这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这个恩典，不离开这个地方不要离开这个恩典。无论我们信主的日子接下来有多长，或者我们为主的事工有多努力，无论我们成就了什么， 都切切不可忘记哈，我们都曾经是借着基督耶稣所拯救的罪人哈，不要忘记这恩典。我们曾经都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哈，罪得赦免，因此被上帝接纳的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恩典。那我们我们的罪得赦免哈，我们知道说是上帝的恩典，但这不仅如此哈，就是能够来过圣洁，来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哈，这一点也是上帝的恩典哈。怎么说呢？原来上帝叫圣灵与这个信徒信靠基督的人同在，而这个圣灵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帮助这个信徒来过圣洁的生活，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哈，这是恩典。为什么是恩典呢？因为你注意到哈，这位神他没有等到我们是完全没有罪了他才跟我们在一起哦，是不是啊？他没有这样子做哈，他不是等到我们完全不再犯罪了这个上帝才与我们一同在一起哈。就有点像这个基督，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被钉死了，是不是啊？同样的，上帝的这个圣灵是我们还存活在这个肉体的时候，是我们还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我们同在了，直到耶稣他自己再来。就是这个上帝的圣灵哈，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靠着他来活出一个圣洁上帝所喜悦的生命。这里啊，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就是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在信靠耶稣过后，其实仍然会怎么样呢？会在这个言语上哈，在行为上，在我们的举止上哈，在我们的思想上，甚至我们的动机里面，都会得罪上帝哈，都会得罪其他的人。所以每次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第一个祷告是要做什么呢？神啊，求你原谅我们，对不对？这个星期所做的哈，所说的所想的都是神你不喜悦的事情，求你饶恕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饶恕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信主的这个路程哈，其实还会仍然犯罪的，对不对？还会可能犯罪哈。之前我们可能对这方面的挣扎没有那么大，对不对？犯罪就犯罪了，反正 每个人都这样子做，对不对哈？但是跟随基督后，愿意来成为基督的门徒过后，或者愿意来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挣扎哈，这个挣扎似乎就是比以前更多了哈，更强烈。不要感到惊讶，对不对？因为事实正是这样子的哈，会有挣扎的。因为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里面。那想想哈，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肯定会有试探了，对不对？肯定会有这个所谓的诱惑了，常常来困扰我们，唆使我们去做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而且这样子的一个诱惑哈，不只是在外头而已哦，不只是从这个罪恶的世代来引诱我们而已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哈，这个肉体这个私欲也常常这样子来诱惑我们。所以保罗他在接下来的五章里面哈，他这样子说，就是下星期你们会来一起看的哈。他说，因此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从那个圣灵的引导，这样就不会放纵这个罪恶本性的私欲，因为人罪恶本性的私欲与这个圣灵作对，而圣灵也与这个罪恶本性的私欲来作对，而两者势不两立，使你们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们注意到说在这两节里面哈，三次哈，保罗这样子提醒信徒们，我们这个肉体的私欲是跟圣灵的这个生命作对的哈，两者是不两立的。所以看见吗？我看见什么呢？我看见上帝的圣灵不是等我们完全没有罪了他才来跟我们在一起哦，我看见圣灵是在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体上的时候他就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了，这是恩典哈。上帝的圣灵是在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后就开始哈注入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注哈不是注射的注哈， 是住入，是跟我们一同住的意思哈。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与这个肉体的征战哈，这个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他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哈。相反的，这圣灵要赐给我们能力，那曾经叫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那个超人能力哈，来引导我们过圣洁取悦上帝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恩典哈，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信靠基督有圣灵充满的生命，不表示从此就不会再得罪上帝哈，或者得罪人，不表示就从此不会犯罪，不是哈。信靠这个基督有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确实能够不再受罪的捆绑哈，不再受罪的捆绑。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哈，上帝的这个圣灵，少得罪神，少得罪人，能不能够做到啊？能够啊，靠着这个圣灵的帮助是能够做到的。我们能够还用这个生命哈，更加的来造就别人，做主的工作，能够过敬虔的生活，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荣耀这位上帝，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哈。所以我们看见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哈，会一直的延续下去，只等到这个基督再来为止哈。当我们得着那复活的身体，而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不会再得罪神了哈，也不会再得罪人，完全成为义人。而且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哈现在所拥有的一个盼望。所以保罗能够在第五节这样子说哈，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热切的去等候所盼望的这个义。什么义呢？就是将来完全的义哈，不再得罪神，不再得罪人的那个义。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信里面呢，就看见保罗不要信徒们再回去像假师傅一样哈，去遵守这个律法，行割礼，去守这个特别的节期。那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保罗一个问题哈，我们信靠这个基督的加拉太人，这些信靠基督的加拉太人，他们要如何活出他们每一天哈对基督的信心呢？也换句话说，我们来问哈，我们说自己是信靠基督的人，我们都在等待着基督再来，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在等哈。那在盼望这个日子来之前，我们要如何显出我们的信心呢？如何活出我们的信靠呢？保罗会这样子回答哈，保罗说，不再是靠着肉体的割礼哈，或者守节期，或者外在的敬虔，而是用爱来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在六节他就这样告诉我们哈，他说，我们既然就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受不受割礼根本就无关紧要哈。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呢？就是借着爱来表现出来的信心，借着爱表现出来的信心。那十三节更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但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你们的情欲，要本着爱心来互相的扶持，因为全部的律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要爱邻如己哈，爱你的邻舍如自己一样。所以你是靠遵行靠这个假师傅的教导哈，你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对不对？因为你会受到捆绑哈。但是你若照这个保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去行的话，你其实是来成就这个神的律法哈。而当我们如此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如此活出对基督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在成就上帝的律法的一切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哈，口里声称是信靠基督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见证这个信心出来呢？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也就是说，简单的问哈，你说你信靠耶稣哈，你说你相信基督，那我问你啦，你有爱心吗？ 一个真正敬虔的生命，一个真正的去靠基督靠圣灵引导的生命，是一个会爱人如己的一个生命。信靠基督不是不单单只是每个星期天 来聚会参加这个查经，这些都很重要，一起学习上帝的话，增加对基督的认识啊，然后甚至有点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聚会完毕后就怎么样呢，就离开了那下周再来。我希望这不是你的基督徒的写照你对基督的认识增加，但是是否表示你对人的关爱也有增加呢？这是至关重要，对不对？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散会过后是否因为对上帝的认识更多这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里头有了这个收获，而开始就是沾沾自喜的，我今天认识了基督很多但是却没有谦卑的去求靠上帝，让自己有更多的爱心呢？这个我们要问自己，对不对？我们这个星期天所学习的一切，是否是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活出来的？在小组查经、大组聚会的时候，脸上带着个笑容，两个半小时能够做到即使是敷衍做人也是可以的彼此慰问、关爱、扶持等等，都能够的你可以骗得了我，你可以骗得了众弟兄姐妹，但在家中的人，与你们就是接触的人，丈夫啦、妻子啦、孩子啦，甚至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孙子或者住在隔壁的这个林太太，或者你在巴沙有打招呼的这个摆摊子的人，他们是否看到你是那没有带有爱心的这个言行举止呢？两个星期前我们就是有这个玉衣姐妹，对不对？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去做探访的施工。而且我在想就连我自己在那一堂课里头也学了很多，就是该做跟不该做的一些东西了我们大家都收获不浅受益不浅。但是若要借着这个探访这个施工来去勉励人，我们其实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心当我们注意就是弟兄姐妹没有出席这个团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否开始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呢？你需要爱心才能够开始为他祷告因为你关心他嘛，对不对？然后在接下来就会这个星期里面可能会设法打个电话给他，慰问他一下在电话里面甚至会为他的这个所经历的事情来祷告，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故障家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不能够来出席。那是否你会愿意的在甚至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呢？或者需要的话去做一个探访呢？这一切从祷告到探访，每一个环节都是能够怎么样能够显出我们的爱心的，是不是可以而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爱心确实是因为出自我们对基督的信靠。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了对不对？不过弟兄姐妹我们用爱心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其实是没有止境的你要真正去爱一个人，你可以在多方面来关心他，来爱他，没有止境，唯有谦卑，唯有常常的来仰望这位神，而借着圣灵的引导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不容易活出来，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不到，做不足，做不够，那怎么办呢？回到这个恩典上了，要常常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悔改，求神的宽恕，他的饶恕，然后再借着圣灵的同在给我们的能力去活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做这样子一个工作。好吧，我最后这个结束一个祷告，带领大家求神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您自己的爱子耶稣，叫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让我们不再 活在这个律法底下受咒诅的人，反而因为罪得赦免能够做一个自由人。也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您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活出真正在主里头的自由，这是用爱心去表现我们信心的一个自由。神啊，你知道我们软弱，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好，所以我们求主您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叫我们真的是因为信靠耶稣，我们能够在多方面整个生命以爱心来显明出来。神啊，请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子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圣灵名求，